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感谢你，你陪着我们大家平安的度过过去的一个礼拜。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亲自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伸手动我们每个人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主你接纳我们今天的赞美敬拜，也求主你亲自来提醒我们大家，你是施恩之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应该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让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阿摩斯书，那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阿摩斯。阿摩斯是十二个所谓的小先知当中的一个。那陈长老吩咐我跟你们分享阿摩斯书，一定是表现陈长老很爱我们教会，因为阿摩斯书当中有很多对我们劝勉的话，虽然有一些话可能也相当的严肃，也不一定是很好听的，但是一定是为了要造就我们大家的。那我们可以先打开阿摩斯书，我们先看一章，今天我们可能只看一到第五节，我们先看我们第一节，我来念给大家听。阿摩斯书一章一节，他到底就对阿摩斯书给我们一个介绍，他说当犹大王乌西亚还有以色列王约尔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牧士论以色列。结果这个他就很简单的给我们定一个框架，知道阿摩斯是什么时候出来开始服事的。我刚才说了阿摩斯他是小先知其中的一个，他大概在主前750年就出来服事。那这里有提到说他是提哥亚的牧人，所以他跟其他的先知不一样，他不是本来就是先知的那个职业的，或者先知带出来的接班人，他原来是当一个牧人。那后面我们可能可以具体再看。那给大家介绍一个当时的背景，你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是所罗门之后，那个以色列帝国就分成两国了，有北国跟南国。那南国就是因为他们分裂的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北国那边的那个王他不愿意接受所罗门的儿子当为王，所以这两个国家就分开。结果就有60年的一个时间，这个北国的王他就很下功夫，很下努力要独立，就是他要大家转移注意力，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到自己他所设立的圣殿，从南国所敬拜的神，你可以说到他们自己所设立的一种敬拜上帝的一个方式。结果就在这个框架里面，在南国就出生了一个这位的阿摩斯。结果阿摩斯他在第一节这里跟我们讲说，后面他接受了这个启示之后，他反而是到以色列，就是到北国那边去服事。那我们如果再看一下，考虑一下当时的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无论是北国或者南国，阿摩斯他就说他就给我们两个王的名字，他就说南国的王犹大王是乌西亚，然后以色列王呢是耶罗伯安。那耶罗伯安还有乌西亚在做王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知道，他在这里提到就是这两国都发展得很好，或者发展到他们的一个顶级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时候，无论是从经济或者从军事来讲，他们那时候都非常的富有，非常的成功。从他们的这个以色列还有犹大两国的这个边界来讲，他们都已经跨到差不多要到大卫或者所罗门王的那个时候了，就很复兴的那种感觉，大家都很富有。那跟平常一样，国家一富有，经济环境社会一发达，人就会忘掉上帝，就正好在这个时候。好， 我们再看一下，他在第一节这里，他有强调一个词叫末世，所以在他用这个词来跟大家证明说，他不会讲自己的话，反而他所得到的应该是从上帝的启示那里，而领到的。结果他这里还提到说他是提哥亚的牧人，那提哥亚不需要介绍太多，但是你们可能可以想象，肯定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地方，是一个相当小的一个小镇，然后在那边的居民都是比较穷的。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说，好像大家在享受这个富有的这个生活的当中，这个时候当中，上帝就拣选了一个处于一个穷的地方的一个人来当他的仆人。那他用这个牧人，其实我们也知道，大概也可以指示，或者让我们看到，正好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好像他当牧人来劝勉以色列，就好像牧者来劝勉教会一样。这里也提到说，好像是大地震的前二年。那这个一个呢，是强调他当先知的身份。如果他不是先知，他怎么会知道说，后面还有这个地震？那讲到这个地震呢，好像圣经也没有很多的关于这个地震的记载。我们就知道说，后面有其他的经文在提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其他的先知一直讲说，哦，上帝又要来审判你们了，你们现在要逃跑上帝呢，就好像你们当时逃跑这个乌西亚做王的时候的那个地震一样。所以圣经是有这个记载，或者另外讲，好像我们如果跟当时的信徒讲到，或提到这个地震，大家就会知道说是什么时候。结果就正好在这个时候，这国家正好很发达、很富有，无论是经济、军事，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阿摩斯。那对两国来讲，整个大的环境都是一样，就是虽然他们很富有、很发达，但是无论是从经济或者从军事来讲，这两个国家都慢慢正好开始走下坡。那我相信陈长老会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阿摩斯书，其实跟我们今天也有，他会认为跟我们今天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很可能跟当时的情况很相似。就是你比较一下说，从经济或者从军事，我们都认为说全世界已经很和平了，你说基督教好像已经战胜了世界，无论怎么样，你在这里可以很平安的当基督徒，你可以很平安的赞美敬拜上帝。结果你就会富有到一种地步，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很具体的问题上，我们会认为我们不需要上帝了。那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可能会让我们来看阿摩斯书。好，我们如果再看这个整个这个阿摩斯书后面第一章的这个框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他一直在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来劝勉以色列人。他好像一出来他就开始骂，但是他主要骂的也不是骂以色列人，他一直会污蔑说周围以色列周围的那些帝国，说无论是以东人啊，或者亚兰人啊，或者亚述人啊，上帝会来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们后面还会看。我们第一节这里有一个特殊点，就会看到说，南国北国虽然关系不好，上帝果然是选了一个南国的人到北国去服侍。在这个他就说他得末世论以色列，就是论那个北国。结果我们就知道，上帝好像是特意指定了阿摩斯去外地去传讲，或者对以色列来讲呢，好像上帝是用一个外地人来劝勉他们。那这个也说明当时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说，以色列当中可能已经没有先知，已经没有人会用上帝的话语去劝勉以色列人。 那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后面第六章第七章我们还会看到，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饿到一种地步，他们会很系统化的把所有这些先知赶走啊，或者让他们找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他们牧生。那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有一点相似，你会想到说我们西方国家这里好像是基督徒国家，但是真正真的牧师你在西方国家当中、哦、就是几乎是差不多要找不到。你到一个国家的教会里面去，你要找到一个还真正在传讲上帝的话的一个牧师，你是找不到。我当时有跟弟兄姐妹分享了找神学院的时候，你能不能想象你在瑞士基本上找不到一个还在传讲还在教导上帝的话语的神学院，你是找不到。就是整个这个环境也在变了，我们虽然还认为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我们所认为的基督徒的环境当中已经没有人在传讲上帝的话。好，那我们再看第二节，他就说，结果阿摩斯就开始发言了，他就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苦干。我们分成两段，后面他就说耶和华要从锡安吼叫，然后要从耶路撒冷发声。其实我们会发现说为什么阿摩斯这里要强调锡安跟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个原因可以跟大家解释，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会认为他自己在敬拜当中到了他们自己的圣殿去赞美敬拜的那个上帝就是亚伯拉罕 的上帝。结果我刚跟大家说了，北国的王他就为了可以独立，他就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但，然后一个是在伯特利，设了两个圣殿，然后让以色列人可以在那边敬拜上帝。结果你可以发现说在那两个上帝呢，他们做的其实比南国还要豪华，所以跟大家提醒当时是他们很富有一个时期，所以他们就在那边按照他们的方法去敬拜上帝。然后阿摩斯就好像用这句话在告诉以色列人说，好像你自己自认为还在赞美亚伯拉罕的这个上帝，结果你自己都变味到一种地步，或者腐败到一种地步了，你所敬拜的已经不是上帝了，你所敬拜的就是你自己的富有，你自己的财产，你自己设立的一些圣地，你自己设立的一些圣殿。结果这些圣殿从上帝的眼中来看根本就是好像低到一种地步，就是一个妓院。你好像到那边呢，你认为你花了很多钱，你设立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圣殿，结果你以为你所赞美你所敬拜的就是上帝，结果他就在那边提中说不对，你如果要真的敬拜上帝，你只能必须要回到那个锡安，就是居住在锡安的那一天上帝，或者上帝如果他要发出声音，他一定会从耶路撒冷那边发出声音来。那他就在这边让他们看到说，我们要分辨，当基督徒我们分辨说什么是真正的上帝，什么是偶像，什么是上帝托给我们上帝启示我们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或者什么是我们自己为了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一些方式。这里他用一个词来描写上帝的声音，他说在那里吼叫。其实吼叫也是阿摩斯书一直在强调前面的一个我们对上帝的概念。他就在那边批评那些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你们根本已经不惧怕，你们不会怕上帝。结果上帝在那边吼叫，我们所能想象的那种声音可能是一个大狮子发出来的那种声音，其实在那边吼叫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景点。但是这里吼叫呢，很可能不仅仅是指上帝的那个声音，更多是指上帝的话，就是说上帝在那边吼叫是让他们从上帝的话当中 可以重新来看到上帝要准备怎么审判他们。结果也让他们知道说上帝会吼叫，就是上帝也不会说马上就动手就惩罚你，反而上帝一直是会先劝勉你，劝勉不够呢，他会先，甚至你可以说威胁你，让你知道说你已经现在走到极点了，上帝要审判你。那后面他就说，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讲到加密山，我们讲那个雅各书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了，加密山呢其实有两个山都叫加密山，但是加密山呢这两个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那边整个环境很好，就大家可以发展得很好，无论是农产啊或什么都很复兴，很大家在那边都很富裕。那结果他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说，你们现在拥有的他会走掉，他会跑掉，或者我会从你们那里躲掉，或者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就是说好像你现在拥有的这些羊啊牛啊，他以后会面到一种枯干，到一种吃不足的一种地步。结果阿摩斯书，我们刚才说阿摩斯他是一个牧羊人，他这个牧人他可能就用一个牧人的方法来描写上帝要做的，结果上帝要做的就是他要表达，就是北国的一切的富足或者被看为宝贵的一切上帝都会夺走。结果阿摩斯以牧人的角度他来宣告上帝的审判。更讽刺的，你们可以想象说，在北国以色列的那些富人，就是刚刚描写那个环境呢，在那几年短短几年就发展出整一批的那些一些以前没有的那种富人的一种新的一种等级的人的。结果对这些人来讲，他们很可能是住在城里面，他很可能住在很漂亮的房子里面，然后就来了一个牧人，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的就是牧人的草场会悲哀，然后加密的山林会枯干。他们听了他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他们听了的反应其实基本上会开始笑，他觉得我住在我这个好像住在我这个宫殿当中，结果就来了一个牧人跟我讲说牧人的草场要悲哀了，他会觉得这个搭不上，根本也不明白他在讲什么，我觉得你这个牧人你好像讲的你还是回到你自己的那些羊那里去，你回到你自己的那些农民那里去。结果他们根本听不懂，说上帝用一个比喻来跟他们讲说他们一切所觉得宝贵的上帝都会夺走。结果他会被嘲笑，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的人也很有关系。你永远发现说你跟一个非信徒传讲信真理的时候，他会觉得或者是不懂，如果比较有礼貌的会觉得反正好像不重要，但是其实在背后你如果认真这样讲下去，你如果在工作的地方你跟一些非信徒一直传福音，不断的向他们传福音，他早晚会笑，他会觉得你这里有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听不懂你这样讲，他觉得现在蛮好的，他也觉得他现在做一个相当好的人，他也觉得他现在所处当中的这个整一个环境根本不需要一个神，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很悲哀，他也不会发现说他自己的那个加密山顶已经很枯干了，他会觉得你自己好像不明白，那你这个农民你回到你的羊群那里去吧。好，那我们来看第三到第五节。第三节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利。好，第四节说，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好，第五节， 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出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基尔，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你如果后面读下去六节还有第七节也还有，你又读下去你又发现说好像上帝这里就一直用同一个方式来讲不同的民族。那一般他就说他都用同一句话，就是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那讲到这个三番四次的犯罪，有一些人以前解经，他说好像上帝以前就允许他们三番，就是犯了三次罪，然后第四次呢现在就忍不住了，好像上帝的耐心没了，现在就会开始惩罚。我们可能更加的会看到说三番四次加起来呢就是七次的罪。七在上帝在圣经的当中表达的，你们也知道，就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到底或者很透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这里所强调的不是说具体是三次或者四次，这个不是指的次数，也不是指种类，不是说不同的种类的犯罪，而是指他们好像是犯到透了，就是犯到迷的旧了，犯到不能悔改的那种地步。结果你也会发现说他举的一个原因，指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他们用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吉利。如果是三次或者三番四次，或者三次或者四次，其实你会觉得他后面应该要一二三四都列出来说到底犯的是什么罪。那我们知道阿摩斯讲的一切话主要是面对以色列，然后这里他第一次提到是大马色，然后大马色呢是亚兰帝国的首都。然后这个好像我们觉得看起来有一个矛盾，我们知道上帝是派他从南国到北国去劝勉以色列人，结果为了劝勉以色列人，他第一句开始就讲到大马色，反正就讲到亚兰人，好像这个有点打不上，就是有点他是不是没真正在垂听上帝所吩咐他的，或者他是不是没有以一个很顺服的心去做，为什么他不劝勉以色列人，或者为什么他一开口不责备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一开口就先指亚兰人，先指以色列？为什么他不警告他们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你们不悔改上帝就来审判你们了？其实上帝这里就会让以色列人看到一点，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是所有人的神，所以他来审判，他也同时会来审判所有的人。他不会说我就审判你，然后其他的人因为我不是他们的神，他们无论做任何的什么过犯，他们犯什么罪都好，我就不追他们。结果他就让以色列人看到一点，就是当我们往外看的时候，连这些人他们可能没有上帝的启示，没有上帝特意的这方面的保守，然后上帝都会追他们的罪，然后上帝都会审判他们的话，那对我们自己，我们都算是上帝子民了，我们应该知道要怎么做，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自己上帝会可能更狠的来追我们。他同时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其实以色列人不会比其他的民族好，那这个也是现代的以色列人往往会忘记的一点啊。以色列人你讲到现代的以色列或者现代的犹太人，他到现在都一直认为这里就是选民。结果你也会发现说有一些人听到这一句，他反而自己会从此得到安慰，得到错误的安慰，得到假的安慰。上帝是用这一句话来警告他们说，你看他们犯的罪，结果我就因为这个罪会追他们到底，我会审判他们。结果有一些人，你如果不懂上帝跟你讲的话，你好像心里很硬很干硬，听不懂上帝向你讲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给你这个安慰，你会觉得哦，我们自己是选民，所以上帝现在好像是在刑罚他们，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很糟糕。 所以这个也是上帝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有没有一些人甚至是基督徒的朋友在你周围在讲说，哎，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灾难好像都发生在穆斯林信徒的地区那边，你有没有发现说所有的战争也是在那些地区，你有没有发现说所有的饥荒都发生在非洲，都是非信徒，你有没有发现说好像基督徒所居住的地方都被上帝保护，好像得到上帝的祝福，然后结果你就自己安慰自己，你就认为说我活在西方好像是上帝的国家，上帝的帝国，上帝的帝国，然后上帝会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是吗？我觉得你看到你今天来到这里，新华叔叔今天早上他就指出一个东西了，他看到这个雪，昨天不是下雪了，他来的时候好像雪上面没有一个脚印，这个教会或者教堂面前的雪没有一个脚印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没有人比新华叔叔早来这个地方，从昨天晚上开始下雪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今天早上没人在这里聚会。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教堂当中，连他们西方人是他们的教堂，是他们的教会，今天主日，今天早上没有一个人来这里聚会，我们是第一个来这个地方聚会。所以你不能只说哦，好像我们是住在上帝的帝国里面，因为这里都是基督徒国家，上帝必须要祝福。错了，阿摩斯告诉我们，他让你往外看，看到无论是非洲啊、亚拉伯国家啊，他们那边所面对的一切困难，其实不是要安慰你说哦，还好我得救了，我这里应该不会得到这些困难。上帝其实一直在劝勉你，让你看一个镜子，他们犯的罪，其实你这里你也在犯。但是你是我的选民，我是向你启示过了，我来追你之后你就惨了，这个是上帝要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当考虑当地的这个情况，我们虽然说刚才说无论是从经济军事，无论是北国南国都发展得很好，但是他们已经有一些外在的危险开始来威胁他们，主要是亚述人。当时亚述已经成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在北边，在北方，然后他们就慢慢一个一个国家了打过来，就在这个时候。然后上帝这里在强调的是，他用从六节往后讲到第十五节，一直强调说不同的人，无论是亚兰人，无论是以东人，无论是周围的什么人，我都会追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犯罪，然后我会来审判他们，最后我会来审判你。那上帝这里要达到的，其实我刚才强调了，就让他们往外看，一发现说上帝来审判他们，而自己可以提醒自己，自己可以醒过来，自己可以发现说要转向上帝。好，我们这里具体来看那个第四节，他就说，第三节后半段，他说，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利。其实，我们来考虑，上帝在这里用一个模式来跟他们讲，我刚才讲了三番四次的罪，最后他就提供的一个原因，他就说，因为好像这个亚兰人，他用一个很残忍的一个办法来对待以色列人，对待基利和基利的一些居民。那对待基利的居民，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会觉得好像上帝要向他们报仇，就是说是因为他们对基利不好，所以上帝要对他们报仇。那我们这里后面第二章，但我们还会学到说上帝其实最后的意思不是这样，上帝就是要让他们能够看到上帝已经来审判他们了。我们这里具体看第四节，我们会发现说，我却要 降火在哈须的家中，然后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无论是哈须或者便哈达都是亚兰人的王，所以上帝会把这个亚兰人的这个国度灭掉。然后第五节他说，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讲到这个门栓呢，是因为大家知道亚兰人当时有很多很坚固的那些城堡，就是你要用军事去打他们其实还不容易打，除非他那些大门那个门栓你可以找一个办法让它断开，然后你就可以冲进去。然后上帝就用这个话来跟他们讲说，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然后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波伊殿掌权的。这里一直就觉得说，使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亚兰帝国一切拥有的一切宝贵的，上帝都会灭掉。然后亚兰人必被掳到基尔，那被谁掳到？我刚才就说了，大概就是用被亚述人掳掉。那结果后面上帝又同一个模式来讲，无论是讲嘎萨阿门或者讲以东人，我们在这里要学会什么？我们在这里就学会说，有的时候上帝就一些人就一直觉得上帝好像很残忍，一直就讲到审判，好像上帝是一个很严肃，不能拥有一点点忍耐，好像不能拥有一点你可以说恩典的一个上帝。结果往往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人他觉得这个很残忍的。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会审判活人死人，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当你跟他讲说我们的上帝是因为人的罪，结果你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人会有罪，你讲到原罪的事情，他就又会觉得很不公平，他觉得好像上帝没有良心，上帝只追这些追我们的罪，然后他就会审判我们。结果我们在这里其实用上帝用不同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是很有忍耐，上帝是很有耐心。无论是亚兰人，无论是以东人，无论是后面我们还看到加萨，无论是以色列本身，他们都是三番四次，意思说犯罪犯到那种上帝已经忍不住，或者犯到一种上帝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的悔改的后路的时候，上帝才开始审判他们。其实有一个也可以让我们提醒，我们后面讲到的其他的民族有一些是跟以色列其实是有关系的，无论是罗德的后裔，或者无论是以扫，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其实都是以自己会有割礼的，自己自认为是跟上帝有约的一些人，上帝人同样是来审判他们。这个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分享。但是你跟现在分享呢，你会发现说，当时虽然阿摩斯一提出来就觉得他们好像很糟糕了，觉得他们因为离开了上帝，离弃了上帝，要被审判。但你跟现在比，可能当时的人还比现在虔诚很多。就是加尔文他就用一个词来比较，他说这些国家当时从信仰的角度来讲，跟现在来对比，应该还算是一个金色时代。那你就会知道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一个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阿摩斯这个先知他后面还会说他会提到这个哈薛还有这个便哈达的这个宫殿，他就会觉得他会让我们知道说这两个地方是有亚兰人的王居住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一般是会用火来表达他怎么来灭这些人。 或者灭这些地方，灭掉这些地方。我们看到后面几个不同的地方，上帝一直是用火。那有一些人很正面来看圣经的时候，他会也会觉得、哦、这个好像是上帝会降火，好像是古摩拉或者索多姆的那个情景。但是我们这里知道说，上帝用火来表示，或者地狱有时候有一些人想象的也想到火，就看到上帝的这个刚才我讲的那种吼叫的那种声音，他来灭掉他们呢，他会用火，好像一切都挡不住的一个比喻来表达。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看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就知道说上帝给我们一个介绍，好像这个出景跟我们现在的是很相同的，好像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很富有的，大家觉得我从我的金钱，从我的工资，从我的保险能够得到足够的安全感的这个环境，大家觉得说好像打仗也不会在瑞士，应该是在阿拉伯国家，饥荒也不会在瑞士，应该是在非洲，就在这个环境。结果上帝向我们启示的我们都忘得差不多了，在我们这个国家当中已经没有神学院真正在教导真理，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个教堂，但是他们教会都不会聚集在一起，在一个主日反而是外来人，是我们当第一个来这里聚会，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好像很像当时阿摩斯的这个环境。然后就在这个环境当中，主就派一个外邦人，好像是南国的，不是当地人，来劝勉他们。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我们应该也要提醒自己，可以有这个身份。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这里生活的是在一个基督徒国家，结果我们就因此好像不需要很在乎这些，不需要很在乎上帝给我们的警告。一呢，上帝让我们看到别人的灾难，一直是在提醒我们自己；二呢，上帝会把我们放到这里，你别以为是偶然，很可能我们是上帝要用的一个器皿，在这里跟阿摩斯一样，我们要来提醒、来劝勉这些人。好，虽然阿摩斯是一个小先知，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后面可以把第一章读完，我下次我就会更具体的把阿摩斯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今天主要是让大家看这个大的这个图画，大的这个 picture，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生活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上帝让其他的地区有面对困难，有面对灾难，不是因为他在惩罚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上帝是借用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劝勉我们，让我们看镜子，看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自己其实不比他们好。好的，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每个礼拜有一天可以把这一天献上给你。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为要顺服你，因为要赞美敬拜你而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到我们的主，求主你亲自来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愿意亲近你。主也求主你在我们看世上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直到我们不比别人好。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这个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给我们的警告，你给我们的劝勉。主啊，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知道我们是罪人，知道别人犯的罪我们犯的比他们更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事情，在这个情况当中能够看到主你的恩典。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真正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明白我们不配，让我们明白我们因此被你拣选，我们因此被你祝福，是出于主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